我正法先生三宝从心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心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心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拉，帕坦巴尊者，我们的须臾达摩圣者帕坦巴桑基的传记与教演这本书的内容，所以帕坦巴尊者就说，我们上一次前面讲，基本上大多数的内容已经就是几次入藏。这些你都已经讲过了。今天主要是帕坦巴尊者跟他弟子们的一些互动。他的有缘的一些弟子呢，说就是见到帕坦巴尊者以后，不用说什么，讲什么，或者是就长期的问思修这样子。但是已经有获得不退转的一些，就升起一些见解、觉受这样子，不退转的境界，主要是，所以这个里面有讲到一个叫，所以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叫丘卓，他只是说经由，见到潘丹巴，然后获得的这种加持，就一开始就自从了以后呢，就离开了对事物依物的这些执着，说透过升起的这个禅定，所以他回答了关于证悟程度的佛法问题，这意思说能够了解证悟的这个。判断没有无误的。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卓多，他因为见到巴丹巴，那获得的加持呢，就是摧毁一切的这种执一切为真实的这种虚妄。他从这样以后呢，就世间八法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弟子呢，也是因为见到以后呢，之后呢，他不论是白天晚上，看见就是所有间的一切现象呢，都知道这些，现象背后的实相不离实相的方式来能够就是关照现象的。然后另外一个弟子呢，他看到说，自从巴达摩尊者见到巴达尊者的一个。这样的结缘以后呢，他每一个次见到一个景象，说这个所有的地变成那种黄金，所以有很多类似的一些例子。所以有时候帕达摩尊者化身数百个身像啊，在他修行的这个地方，就给别人实现神通啊，这样子。然后有很多人给他带来一些金银啊、丝绸啊，或者是财宝这些的，还有一些食物啊，那这个呢，巴达巴尊者说，如同这个肉食动物面前放了一堆草一样，对他来讲没有符合他需要的。但他自己的巴达巴尊者有行为呢，又有时候像那种孩童一样，说。 对，给予一些象征性的教授，这样子，他喜欢是他说的话，你需要仔细去思考嘛，这样子。所以他不说空洞的话，所以以加持的方式转化人的观念。所以，甚至他在藏地，估计冬天的时候是非常冷的，应该会穿衣服。但是意思说，他也不穿衣服，这样讲的。我不知道冬天穿衣服不穿衣服，只是说定日那边的天气，如果冬天不穿衣服是不容易的。一般的人来讲，当然，帕德曼尊者这样的应该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说，他也不穿衣服，保持裸体。他的年长的弟子要求他穿上一些衣服，帕德曼尊者就回答一个祷告一样。他说这些地方嘛，我在听册的徒弟摘下了我的帽子，在施宝摧毁了无关本质的宝座，我在杜姆山。下，杜姆山放下了熊皮的垫子，那就是他的衣服、帽子、垫子这些嘛。维商卡萨巴尼，卡萨巴尼是那边的一个种，就是卡萨巴尼蛇座腰垫，就是有一个，就是腰上面的一个，就稍稍遮羞的一个腰带吧。我在恒河，我扔掉了玉器的衣裳，赤裸着来到定日，我不需要衣服，所以他很多画像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是很简单的一个裙裤一样，然后一个缠带，这其实没有太多东西在身上。所以他的弟子们呢，坚持认为说，帕丹巴不论如何都要穿上一些衣服啊。他说：“那好吧，请给我一件不是织出来，也不是经过裁缝的衣服吧。”于是他们给帕丹巴就是一件没有鞣制过的羊皮斗篷和绳子。除此之外，他身上没有任何衣服。所以去一趟长途跋涉的时候，之前已经说了，帕达玛尊者有神通、神足通，不许不要依靠，就是骡马的骑乘。所以不论到哪里，他都不会带着，就是碗啊这些餐具啊、生活的炊具啊，是吧？这些都不需要。当他吃饭的时候，他像一个仆人一样，吃东西。在骨头，在那个头骨，它是所谓头骨，就是称这个甘露 放在真正的智慧火上煮。这个意思是，它就是休息嘛，不需要吃真正的就是凡俗的那种的食物，就是休息。他的行为呢，就是在任何方面都是凡夫不可比拟的。所以这么样的一个内容，然后说到在定日的一些时间呢，帕达玛尊者就是在定日，就是一共待了21年，说是从火牛年到火鸡年，就是说1097年到1117年，所以让不同的人受益，令他们灵性成熟，灵性解脱。所以有时候给他们这样那样的深奥的开示，有时候就是做这个灌顶加持种种嘛。所以这里有几个问题，就主要是他弟子们他们相互问问题的。这弟子们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嘛，以前。贡嘎先生一问，问 巴丹巴，就是说都用了"丹巴"这两个字，但是它也是他的名字。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叫惯了帕丹巴，所以这样子，他帕丹巴、丹巴都可以。尊敬的丹巴，这些秘密的教授可以在没有灌顶或加持的情况下传授吗？帕丹巴回答说："战车不会在尚未清理的路上行驶，流水不会在断裂的河运，断裂的运河中流淌。倒影不会在浑浊的水面上显现，烧开的锅中没有什么是撑得住的，是就不这么一个。所以帕达曼尊者继续说，如果心没有得以清净，真我的特质不会出现。你认为二舍离的教法只是塞给任何一个人吗？我会看众生的这个根器，这个意思，并且传授于他合适的这个教法。很多人因为过去有这个过去的这个业，前世已经得到加持，心已经就是将心清净。而许多初学者，就是他们的心则还没有成熟，看到二舍离接受灌顶的同时，就是跟结缘和这个灌顶那是同时发生的，是这应该是可以成熟的，这个是，没有哪只燕子能和金翅鸟较量。在触目的加持后，饮用教法的甘露，所以，这个前面的那个说的就是说，战车不会在未清理的那个上面，就是意思说，他们的过去已经有业障，已经的清净了，然后，所以这今生结缘的方式，有些是看起来是突然，就是新的，但是事实上面他这个人积累了过去的善业。所以说，那过去已经有这方面的因缘，在接续在过去的这个因缘上面，所以说水流不会在断裂的运河中流淌了，倒影不会在浑浊的水面上显现。要这样讲吗？但是说这个怎么什么是一个成熟的因缘和根器？什么不是呢？就是只是看外在的状况。或者是某一种，只是看就是当下的那种学问呢、说哪一个人是哪，有什么样的这个学问知识，这个也很难判断的。有些就话正不气讲的那样，有些知识多的时候变成了纷争和辩论的来源，这样那样的一些因缘嘛。所以这个后面又举这个例子说。曾经有一位班智达前来测试丹巴，当他坐下来，满口许多佛法的名相，谈论佛法的教法的系统的时候呢，帕丹巴说："这里有一位知道如何凭空编造名相的班智达，不可思议啊，真不可思议啊！"他不明白丹巴的意思，更改在一旁问道："尊敬的丹巴。"你所说的凭空捏造名相指的是什么？丹巴，就做这个事，就是做偈颂，利于佛陀毫无偏倚的本意。他创造出许多偏颇的见地。佛陀于一切珍贵的教法中，仅仅教授在一切珍贵的教法中，仅仅教授是。唯一的目的，仅仅教授唯一的究竟目的，不解其意而导致诸多谈论，多从而成为了一的障碍。 这意思是说，有怎么讲呢？有些时候简单的变成复杂，就是本身没有那么复杂，但是被各种各样的，就是怎么讲呢？你本来没有纷争，但是创造了很多门派、很多纷争，这样子有可能，也许指的是这样的意思，也有可能说本来是很显然的，但是，就是经过，就是，广泛的各种各样的演绎或者是复杂化以后呢，就变得令人费解这样子这种。所以创作出偏颇的见解，这些也有这样的。同样，然后同样，丹巴说，了解众多佛法的，众多佛法对性的解脱没有帮助。当你想到这件事时，会觉得他很可笑，然后问说，了解诸多佛法难道不会帮助你，使你，使你的心解脱吗？帕达玛尊者回答说，如果知道众多佛法能够使你的心解脱，那就没有一个班智达会在轮回里面徘徊。那他们尊者有时候这就是说话比较直接的，问说什么原因使这样多的学习没有有效的解脱你的心？然后帕达玛尊者回答说，由于穿上了世间的铠甲，超越的佛法不会在心中生长。这意思是，就是，就本身很显然嘛，这个句子的意思，就是学习佛法的时候，真的没有按照佛法的内容心思往那个方向去，修，或者是没有这样去引，真正的引道嘛。就意思说，以前我们所说的，有时候人会把佛法看成哲学，就是一种学问。我们是，就是。怎么说呢？去学习这样子一种学的观念，那这个还可以。那另外一些，我记得有一些讲历史的这些人，他们认为说宗教就是政治的一部分，那样的一种观念有的，认为说什么统治阶级就是控制人民的一种方式还是啥的，就是统治阶级自己也不是真正的心，还是他们也是那种什么为了怎么样？他那个一个效果可能有那些方面，某一种程度上面，这个也没有说否认，但是意思说它本身主要的不是这些，所以如果人变成这样的话，那就是说，没有真正的佛法，它的纯人性就是在人的心里面没有相应，把他们做的这样，说正午的水不会在骄傲的气球上汇聚，也就是说。人有这个骄傲，如果有学问的话，容易有骄傲。很明显的比较说这边赢了，那边输了那样的观念，我让人世俗里面是很强的，小小的一些细末之节的那些上面，很碎零碎的小事情上面要争上下，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如果头衔或者是说所谓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傲慢的心，在一些竞争的这个心里面容易出现。然后说没有确证的滋养，无法饮用体验的甘露；没有证悟的深度，无法剪去欺骗的连锁；没有理解现象，仅是名相，会被自我的骄傲。会被自我的骄傲噎住。没有讲诸乘合而为一，教义持有者将会有分别心。就是说这个，原来的这个应该不是，也许不一定是分别心吧，但是意思说有那种的也是分别心，就是 就是这个高，这个低，这个法，好像就是有这种的观念。你想，其实有时候我们说佛法上面本身并没有说这个高低，有些是次第的这个原因。而且是就是哪一种的阶段最需要的就是最好的药，得哪一种的病的话，便宜的药也好，只要它有药效就可以，或者看起来怎么样。但是我们认为说是最有一个最好的药，但是这种怎么讲呢？观念可能是有那种，就是，有些时候人急功近利的来源呢，一事无成，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有说一个那个好，我就要拿一个，那这样的想法。但是事实上面不是，就像衣服的话，我们就是拿一个好，也不一定合身，但是至少你可以就好像穿一穿。修行上面根器不相应的话，其实很困难。所以，像我们说的，就是人不是大圆满、大手印的根基的话，那还是目前还没有到的时候。如果你天天就是法上面这样的，但是心不相应，心里面就基础的那些习性完全不相应，这样子的很困难，应该是这个意思，这里面说的。所以你说没有，就是要实修。这个地方主要强调实修，没有确证的这个滋养的话，无法饮用体验的甘露；没有证悟的深度，无法剪去欺骗的连锁。这些都是一样。这个上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世俗当中可能需要一个人静下来很重要，也不是学给师傅看的，也不是学给道友看的，也不是就是好像证明什么给自己，这些观念都逐渐的就是尘埃落定，或者说逐渐的没有这些社会性的那种的各种表现的，给别人展示种种的这些上面，到时候我就是闭无年关，然后我又怎么样，再然后又怎么样那些，如果这样的观念有的话，说明就是心气上面根本其实，怎么讲呢？就是需要前期需要一定的时间吧，要不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让自己的心定下来的话，那每一天每天都花一点时间，让自己处于纯然的这种空闲的状态，所以那这些应该是好的，然后他有一个不会为世间八法所转的佛法的修行的这种可能，然后另外一些就是说，一个人在早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就是比较安静嘛，比较心比较静的时候，就是很诚实的思考说我在做什么，然后我在哪里，然后过去的我是怎么样，然后现在正在做什么。那这个未来是这些，如果稍作观察，然后说我是很在这个佛法的修行上面在很相应嘛一些，但是就是实修佛法上面，是不是在走一个正确的方向？那我在内心当中有没有被世间八法所转？平时的这个包括修行一样，装模作样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些，那时候为了暂时的各种就是看上去不错的一些原因呢，或者是说很想要成名，或者是被人认可，或者是各种各样，所以这些时候如果做一些观察，静下心来以后，可能心会就是开解自己的一些那种阻塞的那些地方嘛，所以说没有理解现象，仅仅是名相的话，就会就是被自我的这个傲慢所噎住，然后下面这边说没有体验过见地或禅修，他们会评判他人的程度，依赖于世间八法， 据说他们使人解脱，依赖于世间八法，据说他们使人解脱，没有任何自身的体验，却要给予他人教授。他们的佛法是口头之法，他们的见地充满强烈的欲望，他们的体验是渴望的，思想，他们的行为是装模作样，他们的果就是财富，仅仅关注此生，他们的整个生命变成是真正佛法的。佛法行者的临摹，所以说，就是之前有讲到，那他的一个弟子，自己有了悟了以后，见到帕坦巴尊者以后呢，就是可以判断内在功德，也可以判断其他人的这个修行。所以，如果你有真正的。就是修行的话，那你是自然而然的在内心当中，对自己的状况这些，就是能够知解，然后否则的话，那可能就是所有内心当中对其他人的各种各样的所谓判断也好，这些可能是自己的一种的投射，习性的投射，看起来是外境是怎么样的。认为我自己很客观，但是实际上只是反映自己的心态和习性，所以，这样子。然后依赖于世间八法，世间八法上面也好像可以证得，证得什么，争取什么这样子。比如说，我记得现在不是政府机关在发那个活佛证，那这些的话有点像说，最终的裁量权，你是不是？转世化身之类的，某种程度上好像是政府官员们可以决定。如果你没有那个证的话，你就是假的这种，所以可能类似的。依赖世间八法，据说他们使人解脱。当然那时候就是也许没有那个政府在那边那样，但是可能也有很多世间的人的操作嘛，可能。或者是说，大家因为这些就世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做法，要看是不是世间的，看起来是世间的，也许他们的个人的动机差别很大，那可能真是纯然的利他，也没有执着的。那有一些看起来是无私的，但事实上面内心的东西谁都不好说，只要每个人要自己负责任。所以，万一就是私心杂念一大堆的话，那可能也是一种。形象上面好像是一种正在修解脱道或者什么的，实际上在修世间法，创造各种各样的看起来，符合大众的口，就是说言谈，打造某一种的名声或者避免某一种批评，这些可能在做这些呢，有可能的，这意思。所以没有自己没有体验的话，要教授别人是很困难的，确确实实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有某一种的禅，比如说讲禅修的话，你有修机止的禅修的经验的话，那就是不论怎么讲，你都有你自己的这个经验。比如说，让你当这个跟每个人的言谈的那些习惯和。善谈不善谈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如果让你说一个你自己很熟悉的东西的话，那不比较容易的。比如说开车，你大家会开车吗？那别人请教你怎么开车的话，那你肯定会说嘛。然后别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问到某一种开车的困难，你会自然而然会有这个经验的这个回答嘛。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开过的话，或许你能回答，但是这两个有一些不一样，就是有那个味道不一样。 所以，另外，如果是说所谓的佛法也好，这些上面动机是世间法的话，那肯定是有其他的所求嘛，世间的所求之类的。所以有些时候不是说这个人可能不好，他的内心不是不好吧，就是意思说有世间八法的风很重啊，才导致呢。因为一个社会地方的那种文化可能有关系，不论是外国也好，就是藏地、汉地或者是印度，可能都会有的。不同时期，有些时候比较就是好的风俗、良俗、佛法的修行的环境也是比较清静的那样的一些氛围。有很多大的出世这样子，他们的一代一代的弟子可能比较好。那另外一些时候就是比较衰败，人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混乱。这里面必然不是会说所有的都混乱，不可能的，总是有一些人是很不错的。在这种如果是很兴旺发达的佛法的时候，也有可能有一些部分是可能是比较不如法的这些行为，有可能的。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意思说，自己的这些行为、心态上面不断的纠正，也不是说这个里面容不得一点点的任何一个过失，那本身是佛法修行，就是不断改善的这个道路嘛。只要你肯踏上这条路的话，你是不断的能够自我净化、驱善舍恶、不断净化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最终超越一切。所谓的这种怎么讲，局限性的这种的成就，所以这个在《帕达玛尊者》后面有批评，包括藏地的一些修行人，所以这个里面有讲到咱们说的果就是财富啊这些，然后后面这个，所以意思是有些时候可能一个人的生命整个都在好像假作某一种的东西临摹或者是模仿某一些，但是事实上自己内心没有真正的这种想，比如说他说嘴上说很多解脱怎么怎么样，但是自己内心当中如果没有真正想要解脱的那种，也没有很深的触动，只是说大家都习惯了说这个词，慈悲。或者是智慧什么的，但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有点最大的这个被欺骗的肯定是自己嘛。然后以前有这种说法有的，就是说一个人为了什么原因欺骗另一个人可能会发生的，或者是经常看到有发生的这样子。但是比较难思议的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欺骗自己或让自己受害的那种的上面，好像还没有觉知的觉察到的话，觉得是更可惜或者更令人就是诧异的事情。所以这里面下面有问到说，这个他的学生问道，说：“但是听闻能够消除固有成见，帕坦巴回答说：‘如果不喝水，渴将无法平息。仅仅听闻，就是这个珍宝是吧？这个应该是珍宝写的，我靠。”对，就是，仅仅是听闻珍宝的品质不会给你带来所需。只是知道佛法并不会使你的内心升起佛法。必须喝水，必须抓住珍宝。对于佛法，必须以佛法的本质行事。所以这个里面的对话当中，他的弟子们就是还是会，就是说这些嘛，比如说这个主要是说，曾经有一个班智达来测试，这个巴达巴，这个给弥勒日巴也有嘛，有个格西来了以后，觉得说阴明学的某一些东西你懂不懂啊这样的意思， 那个，米勒把大尊者呢又给他做了一些跪倒嘛，唱道歌这些，一样的，这在旁边说了很多这个理论体系怎么怎么样的，给你这样就是，这可能对方很有学问，其实，但是帕达曼尊者呢，看得出来对方因为学问而傲慢，所以就是这个本身。给自己脸上不断贴金的那种的，说明心比较凡俗嘛，所以说他用这个应该是修的这种的心，就是交界。然后他的弟子们就是问说，那了解佛法难道不会帮助你就是心灵获得解脱吗？然后这样去一个一个问，再说是什么原因，这么多学问呢没有让你。就是让一个人的心解脱呢，那是刚才讲了，就是因为这些原因。然后，那这里面是成见那种的是，比如说我们对轮回本身有也没有学佛的时候，因为社会带来的一种成见有的，人的成见很容易产生，成见就是。可能在某一些里面有那种的什么刻板印象，现在的说法不是用，其实也是一种成见嘛。的意思说，社会群体对某一种东西可以刻意的塑造一个成见。如果你大家就是群起而讨伐一个人，一下子，然后其他另一部分人对那个人的观感就不好，因为其实那些人可能不了解具体那个人是什么那种的。但是这些呢，民意或者网络，甚至一个什么推特或者一个人怎么样，都容易煽动起来，一群人去讨伐另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人这类的，现在更容易嘛。或者是说，有些因为这个个别的人他在某一个群体里面，其实不代表那个群体嘛，他只能代表他自己。但是人有那种就是群体化的，那种外面的所谓的那种人和他们我们这样想，比如说一个穿着出家人的衣服的人做了某一种事情，那其他人说佛教徒怎么怎么样，佛教怎么怎么样这样说，但是这个人他并不是佛教界的所有的这个代表或者是教法的化身，他只能代表在不同阶段的一个具体的个人嘛。所以一样的，就是美国人怎么怎么样，或者是这些说法，美国大概快有3亿5千万人嘛，那些个别的人的行为肯定没办法说，多种多样的情况都有，可如果归类的话，应该就是非常多的类别，stereotype 那种的，其实就是也是那个成见，其实。或者是有一些是这个成见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当中有一种那个不太善的那种心，不友好的心，所以容易没有从那种爱和同情、宽容那种的角度，而是说可能是更加那种批评或者是说负面的一些心态作祟。如果你有100种的概念可以起来，你就抓住了其中一个比较负面的，然后下一次有这些概念同时起来，其他概念没有在你内心当中没有力量，只有那个负面的最有力量，所以常常凸显出来。然后你觉得就是它就是这样子，或者这个现象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自己的习性。其实，也许我们认为这我是客观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也许只是万分之一，或者是亿万分之一的一个客观，几率或者是十分之一，或者不论如何多少分之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意思说，这是现象的某一个角度，一个就是点。所以说，有些说叫受教育会提升人的素质，但是这个也要看，因为多方面的那种的看得多，肯定是一个方面嘛。但是如果很就是留意自己的习气的话，会真的会改变。如果不留意自己的心，而是觉得我是用聪明的头脑投射在外界那儿去客观的在观察所有的一切，我是很客观的，没有怀疑自己的不客观的话，或者自己的心的那种迷乱的话。那可能这种改善教育在不断的看很多书，或者是 做了内容，但是还是改变有限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听闻能够消除固有的成见。巴达巴尊者说啊，如果不喝水，渴将无法平息。仅仅是，就意思说修行嘛，就是要喝水嘛，就是，实际要喝到水，只是听到名字不能解渴，或者看着也不能解渴，别人说也不能解渴。想象到在自己嘴巴里面也可能解渴能力有限。然后说，或许就是说，就我们说，你有那个什么如意宝这样子的话，他发愿的时候变现所需，或者有这样的，或者是这样子，那这个。听闻的话可能没有用，你需要拥有这个如意宝，所以是需要拥有真正的修行的话才可以。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呢，就是贡嘎他的一个弟子，贡嘎是那种巨蜥嘛，问道。但是，依教奉行，被认为是佛法的，被认为是佛法知识最终的目的，目的地啊，依教奉行。他这个也不是问了，就是一个，他是这样说的，但是依教奉行，那就对了嘛，就是这意思，认为是佛法的最终的目的。帕达玛尊者说，贡嘎这里的。这里说的不是知道佛法，而是去实践它。那依教奉行的话，行在里面，那就更进一步的澄清了一下这里。如果你真诚的修行，则无所不知。一个人怎么会连六字大明咒都不懂？如果你懂了一个字就足够修行之用，那就是一个字就足够修行之用。听闻诸多的教授，并不能保证心中升起见地和修行。所以意思是说，就是。学修，或者是说，藏语里面有"龙洞"这个说法有吗？龙，教法就是那个吧，然后正法就是洞，矫正，那么这两个是很重要，但是在这里面，帕达玛尊者就是非常的强调这个实修。说哪怕是一个人什么不会啊，就是连六字大明咒都不知道，但是知道其中的一个字的话，如果你真正的就是懂得一个字就够了。可能是过去是已经有很有缘分了这样子，已经修过这样子的一个人，精神的时候不需要就是很复杂，或许有足够的虔诚心的时候。也有一字的一个字的各种修法嘛，那这样子，就已经足以，是或者是根本不是一个字的问题。像之前说的，见到巴达玛尊者的时候，他已经就是出现不退转的境界之类的。贡嘎问说：“但是所有的学者都这么说，敲。”我有禅修可以教你，帕丹巴说，这是我们所说的一般情况。他们并没有从自心的体验来修行。饥饿的人不知道如何去计算富人的财富，却无法花用。知道如何去，应该是 最饥饿的人知道如何去计算富人的财富，却无法花用。有真体验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表现了。所以说，这里就是比较还是一样的情况，说，应该在这个实际的体验当中来，就是帮助别人或者让别人产生体验，那修行的体验，所以说如果没有修行的话，那遇到什么真正的情况啊，这样的时候就无从就是安立，无从安住这样子，没有这些，就是修行的实修的一些经验。那没有信心的话，可能，比如说，一个人遇到状况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想要依靠自己嘛。或许就是在一些危急的状况下，没有信心的人试图自己建立某一种的信心，或者想要做一些好事来就是改变。好像听说过什么，试图要去用那种的方式，这样的有可能。但是如果你，真正比较纯熟的，这些见地和修行的话，那就不需要就是，这种摇摆呀，或者是，临时抱佛脚一样那种的状况。平时的时候可能觉得一切都还好，但是遇到生老病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状况的时候，那可能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世界当中呢，有这个暂时的人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好像自身呢，能够营生的一些就是支持或者是基础嘛，所以说这样子的时候，觉得说哦，不用，就是其他的，我只要有足够的，这就可以维生用的所有的一切，那就好像是暂时是安全的，没有什么那种的紧迫。如果说脱胎换骨，或者是就是面临就是上升或者下堕的这样的选择的时候，那可能或者是明和不明这样子的时候会有差别。所以那时候会有一些就是想后悔的一些状况呀，想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一样，早应该好好去修行。也有一种说法嘛，就是不到什么黄河不死心还是什么，就是不遇到真正遇到的时候，人一般有很多人是很难，就是自己没有那个因缘吧，可能就不会让自己去有所准备，这方面做的可能不一定那么好。所以后面这个地方又问了，他又问说，所有体验的时候该怎么做呢？他们总着说，如果在你的心中培养出了见地与修行，欺骗将从根基处被揭穿，然后没有实修的人，他指的他的意思是那个半知道了，主要是。他仍然没有放下偏执。如果你离开了我执，像世间八法这样的东西也会随之崩塌。他却仍然从事各种自我膨胀的方法，在从事这样的，从事于各种自我膨胀的方法中，还是他这个词语的表达有点。但是，这意思是还在这个状况当中。如果你与世间八法分离，赞美与指责，于你而言就像空谷当中的回响一样的，就像回声音的回荡。但是现在这个就是说，没有修行的人呢，他还在继续吃下好评，还在还在这个状况当中啊。然后， 如果你知道话语如同回声，回响了，就会空谷的回声，回响，你就不会捏造伟大，它却不停的制造伟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根据因为对事件爆发的执着呢，自己就是内心比较静下心来，要看看自己，观察自己的心态、心念、习气。有些人说啊，负面东西，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然的自我保护的机制可以启动的。一启动的时候，觉得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都不是我，所有一切好的时候，好像就是一切都跟自己有点关系，或者沾个边那样。尤其是你已经很好了，也有不否认这些。有可能，但在另外一些状况，可能是说就是自己盲目的状况去看待了自己的真实状况，所以需要就是如果知道的话，就会有改变的机会嘛。如果一直盲目的话，那就蒙昧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快速的转变。然后问说，那么班指导的行事方式是较差吗？是较差的吗？他说，这样做并不是逊色，但是，它的很多组成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就是意思说，这个班智达本身这种修学的这种道路，并没有说就是非常不应该，或者是他就是一个错误的，或者是说，应该我们是说学修这两个，一般来讲的话，要保持一种的平衡嘛。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学的话，那除非是特别有缘分的，或者遇到极其殊胜的因缘和这个师徒的这样的一些因缘机会啊，不然的话其实有点困难。所以说，但是班智达本身是修学的这条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说具体的要看每一个人自己的心态有没有被时间爆发这种所转，那你有很多的面向，这些可能也真，你现在我当然这个不知道了，但是现在有各种，评价其他人非常困难，但是需要不断的每个人去看自己嘛，所以因为你看自己，并不是在伤害你自己，其实是在帮最大的忙，能够使你的修行各方面，走上一种如理如法的方向，因为我们都在试图在做如理如法的修行嘛，人嘛，那这样子。更加推进这个如理如法的，就是不用太观察别人，主要观察自己。然后贡嘎说，普通人缺乏佛法知识，但是拥有佛法知识的班智达却不能用它来修行，用帮他的用是，那这更糟糕。就是说，一个是没有佛法知识，一个是拥有佛法知识，但是没有用于修行，这两个里面可能后者甚至觉得太可惜。那潘那班尊者回答说：“更改这类型的人是走不到头的，我意思是没办法证明。在未来生中，他们无法寻求佛法。如果就是只是说没有做好，但是试图在做好的这个努力上面的话，可能是好。但是如果是说，仅仅是把佛法当做一种工具，然后去承办世间法这样的那样的话，可能会就是当然佛法里面常常也有讲说，哪怕是你为了世俗的心暂时的这些避免下堕， 或者是受苦、精神受苦这些原因去修佛法，也会变成长期的种子，长期解脱的因缘。但是这里有说，就是在未来生中，他们无法寻求佛法。所以，因为他们的内心当中真正某位没有佛法的话，或许会渐行渐远，也有可能这样。但是这样的应该也是少吧？因为这后面说，就是因为他们把此生看作是愉悦的，他们不能修习佛法，他们不寻求禅修处理死亡的觉醒。醒觉，他们不为人人自知的必然死亡，他们并不是不熟悉恶道众苦，不熟悉恶道众生遭受的痛苦，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而感到不害怕，双眼看着就不害怕。每一个人都知道住。就是生活的人，这些呢，生命呢，就是生命，将在痛苦中终结。然而他们却无法独处，就是修行嘛，这个无法独处。他们看清，他们清楚地看到，积聚物品将使你失望，但他们却松不开贪婪的结。培养邻里的情谊和愉快的愉悦的流贯，这是什么意思？流贯并不会带来幸福，但他们并不放弃欲望，没有深切的佛法，深切修习佛法的意图。哪里能浮现这个戒吧？就是道德规范。他们的生命将耗尽在无意义的努力中，包括世间的很多事情上面，就是一直到最后一口气都在努力，而这一切在死亡时都会蒸发不见。所以这里面说到，几个方向上面，这一个是说，所以这里面好像似乎会帕达摩尊者回答更高说，这类型的人是走不到尽头。可能这个里面的话，像翻译是意思说，好像不能那个究竟解脱的这位。但是好像就是另外的意思说，就是这某一类的这一类的这些行为呢，就是没有尽头嘛。世间八法本身是如此吗？所以刚才说的，已经在未来生当中，他们无法就是很好的结缘于佛法呀，他们把过分重视今生的这个愉悦安乐，就不能真正的去修行佛法。也不寻求这个处理，禅修这些。虽然也许他们知道说，就是人、尽人或者是一切众生生者必死这些状况，他们不是说没有看到众生遭受各种的痛苦啊，因为这些，但他们睁着眼睛看也不觉得就是害怕怎么样。所以说，以前说最终就是，每个人都要替自己的这个 夜莺园负责人，就是在这样的夜莺园的安排下，走向未来的人生。如果大家有100个人从小在一起生活、学习、工作，这样子一辈子到老，以前很多乡村都是这样的，就是大家熟悉的、面熟的人，那一代的人相互都会比较长久的看到。但是最终就是因为因缘聚散，这样的时候，最终大家各自去向不一样的方向。来生的时候，或许有个别在一起，在投身在相似的方向或者相同的方向，但或许很多都是去向这个完全不同的这个身体或者方向，空间时空当中。所以说，人人知道，这个就是生命将终结，但是他们却无法就是独自的修行，将来要独自的去不同的地方。但是，所以，但是现在的话，只看现在。所以，对于物的贪婪的心，虽然物的这种作用有限，帮助有限，在一些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帮助，但这种不是说是都是一些暂时的保护。就意思说，这个流贯的意思说瞬间的意思就是，就是培养邻里之间的情谊和一些短暂的快乐，然后虽然不会带来就是长久的幸福，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放弃这样的这种娱乐的意思。然后，贡嘎又说：“尊敬的巴丹巴，他们睁大了眼睛，却有着盲目的见地。”巴丹巴说：“都是瞎子。我也不知道。为了去掉我们的眼罩，首先必须去看，看到我们必须看见的。看见后，我们必须理解。理解后，我们必须修行，我们必须这样修完圆满修行，完成这个修行。因为这些开始都非常的殊胜。以前那个，我记得那个慈中罗柱堪布来湾区的时候，他有说到说，就是他一生学习当中，就是看过很多，当然佛法的。这些法本呢，或者是教典呢，但是他说有2个教典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帕坦巴尊者的这个定日白诵，另外一个是隆钦巴德尊者的一本书，就是那个叫什么心性修行，就是三念观所，但是就是另外一个，说过去，钦差仁波切应该是第一世钦差仁波切被也好像似乎说好像被认为是帕坦巴尊者的一种化身，好像是有这样说的，当然我们说在藏地有各种巴达巴尊者最初来藏地的时候，据说是他从印度扔了一颗石头 任向虚空，然后说我要去那边去度化那个石头落地的地方的地人了。然后他就跟着说来到这边，就是给这边的有缘的弟子教授嘛。然后那个就是落在那个当日那个地方。说那个地方那个石头落的地方呢，帕坦巴到的时候就是本来就当地那边下雪嘛，下雪以后那个落的石头的地方呢，颜色就是周边呢就是就雪化了嘛。然后有很多动物呢，就是对那个石头很尊敬，然后绕那个石头顺时针转，这样子以后那边就是雪就都化了。所以这个石头落的时候，好像就是当然就是石头的可能是就是砸在地上的一个钉的声音嘛，当就是我们藏语说当，当家讲的就是说钉的当的声音。所以说，那个日是那个山嘛，就当日就是丁山，丁一山的那个丁山嘛。所以我们说当日吧，就当日。所以说，帕他们尊者来的时候，有这个摄像啊、路呀、啊，他们在这些绕行呢、啊。所以后来在那边就是说，宣为这个寺院的这个地方地址啊，盖寺庙的这个地方，然后那个就是说 Langkor 那个寺庙是因为 Langkor 的意思说就是从外面绕嘛，那这个石头外面的动物在绕的这个寺变成它那个寺庙的名字，然后巴丹巴后来在那边呢建那个叫那个缘起好像闭关房啊什么样。然后后来巴达玛尊者跟弥勒日巴尊者一起见面了，见面了以后，那边就是后来变成悲心，就是殿嘛，还是悲心的那种的客房的那种意思吧。那边对，反正都有一些这个建筑标志性的建筑名字。我刚好今天放了那个一个耳机。所以这个声音很小的话，你们发信息告诉我。这个耳机呢，不像那个耳塞一样，就是在耳朵里面，我容耳耳朵很敏感，很容易疼痛。放了比如说1个小时半左右，放了2、3次以后，就耳朵比较痛。现在这个是刚好是一个罩起来的一个，这么一个，它也应该有语音的那种的功能嘛，耳朵也没有不舒服，然后。本来是说这些，上一次不是弄了一个那个，microphone 之类的嘛，希望那个音效稍微好一点。但是后来有这居士说，其实好像原来那种就只是用手机的那个功能就够了，就不需要其他，更简单。这样其实很简单。然后公干呢说，尊敬的当巴巴当巴。昨天，一位僧人说，还没有铺设好基石，就要急着冲向最高的空性。一座房子低的，楼层还没有建好，就赶着往楼上赶了。赶着上楼啊，就这样子。对于下乘连一刻的兴趣也没有，甚至一条戒律也都没有手持，就被教导密续的究竟意义，这是很难起作用的。然后他听别的人这样说，就说基础没有打好的，只是教密法呀，或者是就是这些。然后他的弟子们，因为帕达玛尊者可能就是因各种的根器会讲，是各种法嘛，尤其是比较深的那些也会讲嘛，所以这让我感到不舒服。这个他弟子这样公开这样说，然后巴达玛尊者说：“如果你告诉人们有利可图，他们会潜入海底寻找宝石；如果你告诉他们这是危险的， 甚至会把他们父辈田地里的收成也抛诸脑后。所以这个就后面这个说的是那个，说如果人就是这样子嘛，就趋利避害的这个意思。就如果你告诉他们有利可图，他们可以钻到海底里面去捞宝。然后，但是如果你说这个是危险的，或者是说，这样子的话，他们连这个自己父辈，就是那个他们属于他们的农庄里面的这个已经就是做好的这个收成了，秋天的这个收成了，也会就是不管的，扔掉 所以就说。他的意思是说，别人告诉你这里危险或者这个好，你就马上去动摇，这样这个不太好的意思。我认为你不应该这样像这样动摇。井底之蛙无法想象海洋。要知道，你要知道，你要知道的话，你必须得到已经见过海洋的人的指点。这个僧人是那种由下而上的类型。如果你为他解释深深的意义，他将感到恐慌。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以不同乘传法，不同的乘来传法。他们适合不同类型的弟子，就这样的教法。如果没有渐进类型的弟子，佛陀原本可以只授予一种教法，所以这个里面呢就说，各种的这根器适应不同的那种，但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从这个最基础开始，从那个全部达到恢复那种，然后一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说必须从零基础开始那种的话也不合适，此说。不能一刀切，但是有些人自认为自己是高等的根器，但实际上也许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但这样的话，被认为达到恢复，就是大会元气那种，可能也是好事。其实都是很幸运的事情。有师父说，让你大会元气的话，那这个本身是最大的鼓舞和最大的这种慈悲加持。所以当然，这也说就是有些是相反，就是井底之蛙，这个意思说可能就是，那种的观念，所以需要经过大海，这样的一些人的指点。所以意思说，如果你问青蛙的话，它也有它的世界呀，它的一套说辞呀。但是就是说，跟见过大海的人的那种的说法，和青蛙所见的可能一点成一点。金水肯定是不一样的意思，但是这里面并没有说贬斥那种的渐进的修行，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渐进的修行的最好的那种方向，对我们来说，但是如果说，有些人本身也在特定的因缘基础上面，就是有上师主动跟你说，你就是他会观察你。你就是佛法修行的这个最适当的根器是修密法，或者是给你讲特定的这个深奥的这些教法，那也很好，那也是很好的。不要这么说哦，我不敢听，我这样，他可能不敢听的也可能就不适合。不过以前有一些法师去他们的上师那边，然后坐在那边以后，就是。他们有给有一些人一些比较深奥的一些法本，然后给另外一些呢，就是虽然很有名，但是给他一些很初级的法本。然后出来以后，他们就先后那个人就说：“哎呀，现在终于被你看清了，原来师傅让你做这个事，就是给你怎么讲呢？你不是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什么住持什么的，但是让你修加行了，怎么样？”但是其实也许这样的这种不太不好，不能够就是取消别人。如果他的师傅让他修很前期的一些修行的话，其实也许是不代表慢， 或许这真的是需要弥补某一种的这些，怎么讲呢？就是不足，或许啊，或者是一些，降服傲慢的这些，方式，因为有些人因为没有位置或者有那样的话有傲慢心的，可能有时候，那或许在另外一些方面来讲的话，也许是对他是能够实实在在修行，为接下来更快速的修行做很好的基础，所以有点像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一样的，最后发现就是那个人从开始的这些也在认真修了以后，就是也是非常快速，甚至比一般的都快的方式。就是圆满的一些修行，这些都有可能。所以他只是说，就是佛陀给予多种的阐释，有这种教法是包含四千种种的教法是有必要的，这个意思，了义不了义种种。难道从这个是问题啊？就是，难道从下而上不是最基础的阶段吗？巴当巴尊者说，如果你已经来到楼顶，那么你当然必须有了完整的楼梯，你才能到楼上嘛。你如果在顶上的话，其实没有建在泥土上的基石，是不可能有楼顶存在的。现实的人生，并不是你进入此道的唯一一次。很多的进化和积累已经完成。同样，有一些拥有高根器的人们，他们能够自发的得到解脱。如果你看见冰，怎么会认为没有水在下面呢？肯定有水嘛。如果一块地方是干燥的，这就意味着那里并没有水。如果一个人 出生在有意义的传承当中，他们肯定是经过一肯定已经有过清净的修行。如果没有清净，即使最强的英雄也无法使它发生。就意思是说，现有的这个缘分，有些是佛法的地方啊，是亲近，一些佛法的修行的这个缘分当中啊，的话呢，肯定是过去有一些亲近的这个行为和修行的原因，不然的话，再大的那种强力也没有办法使生拉硬拽把没有缘分的人拽到这地方，这是很困难的。所以说，这个现实就是这一生的人生，并不是他过，就是唯一的一次说。那肯定过去积累、进化、集资、进账这些都已经完成。所以这个意思说，如果你在楼上的话，那。你是一定是由过去就是积累的这个楼梯嘛，然后现在你站在楼顶上面，所以说所有的高楼的楼顶都是在下面有其他的那个就是支撑的嘛，没有的话不会突然就是发生在各个空中楼阁一样的，你在站在顶上没有这样的事情这里。然后问说，那么我应该手持任何声闻的戒律和就是这些道德准则吗？帕坦巴说，能够手持是好的，这是通往解脱的第一步。同样的，多是包含在少当中。如果你能亲近的手持密乘戒的承诺，誓言呢这些，你便会，即便你没有手持较低称的戒律，他们都包含在其中，三乘的戒律不分开，不是分开的。对， 尽管他们被单独看待，一切都在包含在更高的上面。所以，声闻的界，这些呢，已经在菩萨的界里面。那声闻菩萨的这些界呢，就是层层，就是因为这个见地不同而就是融摄于更高的这个界里面。但是，实上面就上层的戒律的要求更高，这意思。所以他的主要的这些修行的渐修的辅佐渐修的这个戒，都包含在这个上的这面融摄于上上的这个戒里面。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持三乘的戒的。谁才是颠倒？看是时间已经到了哦。这里有骂西藏的修行人的一些段，但是这个我们就要不然下一次。此佛无疑得一切智心，摧伏。此佛无疑得一切智，摧毁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所以基本上，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些问题嘛，就是现在的社会当中，人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思考和见到的，应该怎么样去。这巴达玛尊者这里面这一段里面尤其强调说，应该就是显密圆融的修行，以及学修当中不要忽视修的部分，否则的话就会就是可大大的可惜，扎西达罗。